那就是说他的已经毕业的那些学生一年当中9个月的时间呢，你们在外面教化众生，这3个月通通回到老师身边来做进修的教育，年年如此。这种设施在教育上来讲实在上是非常非常的圆满啊。如果没有进修，那个老师的程度啊，说实在的话了，往往就只在一个境界里。佛的弟子可以说都是师资，每一年在这3个月把所有的那些这些师资统统召回来，在一起研究讨论，那么这样当老师的人才不至于只在他所教的那个阶段上，他自己的品德自己的学问也是年年在增长。现在我们台湾呢也有不少佛修院，当然佛修院效果还没有达到佛门里面所要求，如果能真正到佛门要求这个标准，学生毕业了出去讲经说法弘法利生，下来就这3个月通通回到佛学院里面来，这3个月从事于进修教育，再接受啊老师的教导，同学们在一起互相切磋琢磨。这是夏安居的本意，所以他是属于高级的教育，属于进修教育，用意实在是太好了。自自发挥呢，就是这个教育的这3个月的结业典礼。他这个结业里面呢，他附带着有考试，而且用的方法很特别，评述诸位要记住，同学们当中有故事是不可以说的，无论是当面无论是背后决定不许口，这个诸位要记住。为什么呢？同学都是老师，老师要教导学生，你要看到这个故事在外面批评，在外面说某人有这个故事那个故事，与那个人没有影响，影响他的学生，他的学生一听，哎，我这个老师这里毛病那里毛病，算了我不跟他学了。你要晓得你这是断众生的发生慧命，这个是造阿鼻地狱的罪业，是不可以说的，只能够有赞叹。赞叹为什么呢？是帮助他度众生，诸位要了解这一点，这个不是对某一个人，这是爱护佛法，是爱护众生。可以当面来说的只有在自发会上，这个发会是3天，自发会上这个3天，某人有过失，叫他自己发怒忏，自己有什么毛病要当众忏悔。如果你自己要不忏悔的话，别人知道的时候，别人可以当着大众把你指出来。但是要晓得，只有这个3天，一年当中只有这个3天，除这个3天之外是不可以的，不可以举人过错。自发会跟诸位说是关到门开的， 不让外面人看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是检讨过时的，那外面人看了那很难为情，那影响我们教化，所以这个发挥是关当门啊，太厉害了，是自己家里的检讨啊，功过的，是不当外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老师做主席的，同学当中啊，在老师面前可以互相的检举过失，叫他发怒忏悔。平常的读书绝对不虚空，这个是自私发挥。真正教学啊，是确实如此。就是我过去跟诸位说的，我们当时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学讲经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开了个小班，只教了两年，学生有二十几个人。我们那个时候教学的时候是关门教学的，外面的派人看到的，不绝不让人进来看。为什么呢？有打有骂，那些外面人看到的是多难为情，尤其我们学的人又不是小孩，都是三十以上的人呢，他年岁最大的您看这六十岁，这么大的年岁了，在这里学的时候还有打有骂，太难为情了，不能让人看的。只有参加这个班才可以，不参加这个班，这个是那个门边上远远的都派上人看着呢，不能让你过来，也不能让你听，不让你看，不能让不让你听，是这样的教学法，有责备，彼此同学们也有互相挑剔。你上台讲经，老师叫同学们挑挑毛病，你们想你们看他什么毛病，一条一条指出来。但是只有在这个里面可以，出去外面决定不行。啊，出去外面那个挑剔，那是诽谤，那是造罪业了。在这个里面不是诽谤，是功德，是真正的爱护，是成人之美呀。那么自私发挥是最后三天呢，它的性质就是这样，考教这个一个学期九十天的功过，那么举行这个戒业典礼，所以这个自资发挥之后啊，凡是参加自资的，那才叫清净比丘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的那些罪业，通通在自资发挥里面忏悔了。所以这一天要是供养僧啊，功德最大。我们想供养清净僧，功德大。第一天的僧人那是真清净，为什么呢？人人都是忏悔，都举行过忏罪。那么盂兰盆会呀，就在这里。所以今年大概有好几个单位呀，在这个七月十五啊，举行这个斋僧，千僧斋呀。在这个北城那个什么那个峨眉街那个餐厅那个地方，我也去参加了，他们打电话找我，一定要我去，我去参加了。那么到那里去应供的，大概也有两三百人的样子，表面上很像，诸位要想。要三个月安居，如法自知之后，才叫做盂兰盆会才有效啊！我今年也没接下，也没有自知，跑到那里去吃了一顿， 不能说他们那个供养没有功德，总算是借了法缘了吗？但是功德跟平常请客一样，没有两样，跟平常请客一样。所以这种共争呢，不在乎人多少，他这里有五个人在一块接下安居了，居心自知了，那你来请这五个人，供养这五个人，功德就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真正的清净比丘，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我们今天说的这段事情啊，附带给诸位讲一讲。修相就是解下的时候，就是毕业了。自知是期满的时候，刚才讲这个自知发挥。那么这个时节因缘呢，可以说是太殊胜。十方菩萨自觉心仪，庆封慈言，将求密意。即是如来复作延安，为诸会众宣示深奥。那么这是下面呢，这是讲这菩萨众。此地所说的是在自知之前，这些人就参加了，就到了。那么这是一些大菩萨众，为什么呢？平时我们心里要有疑问，去请教佛，不见得佛有时间来给我们讲解。纵然佛给我们讲解，我们一个人听，功德不大了。诸位也晓得，这个相安居自知法会里面，那就是佛所有在外面弘法的学生，通通都回来了。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，佛给我们一解答的时候，全体都听到了。这个功德利益多大？所以那些十方菩萨们，他们心里面有疑问，什么时候去找佛来解答呢？多半选在这个时候。每一年一年一度的大团圆呐，佛门里面的大团圆呐，而且时间又这么长。这个设施实在是太好，我们应当要佩服。我过去在佛光山，我在这个盐山林居寺，我建议过德胜法师；佛光山我建议过心灵法师。我建议他们就是每年我们一定要举办进修教育，把你佛学院所毕业出去的学生在外面弘法的，每一年要召集回来的时候啊，进修三个月。很可惜啊，这两位大法师都是自己太忙了，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事情啊。实在讲，这个事在佛门里讲不是小事，是大事啊。我们把它收回来。那么这是希望真正有心之事，真正发菩提心的人，真正想挽救佛法，救度一切罪苦众生的大心菩萨，要留意这种事情。 这个事情要办成功了，给诸位说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佛法里是第一功德。他们这些人呢，选在这个时候来请教，所谓庆封辞言，这个庆封啊，庆是庆敬，就是恭恭敬敬的臣服，尊顺无为的意思。辞言是指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善巧，所谓是恩威并济。有时候以慈悲的方法来摄受，有时候啊还要用威力的方法来制服。两种方法要适时适当的去运用，才能把学生教好。如果说一昧只用啊慈爱，时间久了就变成溺爱，那个学生教不出来。如果一昧用威严，天天板着面孔，学生看到自己害怕，一看到老师来就躲起来了，也不能教他懂。所以为父母为师长，对于儿女子弟要懂得恩威并济，要教子弟既敬爱又害怕，又要怕他，这样才能够教得好。你说什么他才能听啊，你教给他，他才认真的学啊。所以慈，众生对他生恭敬之心；也众生对他生威信。老夫有慈言，学生才有敬畏，这个样子才是师资道合，才能达到教学的目标。将求密，将求是想求，还没有说出来。密意是什么呢？如果拿我们这部经来讲呢，就是前面所讲的了因密意。我们经题里面给诸位介绍，如来密因修真了义，这是圆顿大法里面的总纲领。因为修行因地行于果地觉必须要相应，因果才不差，我们才能成就。法门要求了义的法门，我们成就才快，才不走迂回的路。这是一切学人可以说念念所希求的。那么在此地那些大菩萨人人都有这个意思，都想求佛来开示，但是这个话还没说出来。这一段给诸位说，这是祈请，是菩萨请法 怎么个前面给说义气没有说出口的，心里有这个意思，大众心里面一动念头啊，佛就晓得。所以下面是即使如来复作言啊，为诸会众宣示深奥。那些菩萨们呢是义勤，释迦牟尼佛是义答复他们，彼此都没说话，请罚的人没说话，说话的人也没有说话。我们再看底下一节经文，妙极了，法言轻重得为推由，人人都得到了，都开悟了。那我们要看看这个现象比禅宗还要神秘，大家坐在那里没说话，老师在讲台上也没说话，功德就圆满了，就都成就了。你们看看这个味道吧。这个在禅宗里面就是疑心印心，我们再把这个文呢简单的消消，即使这是指如来应机的时节做法度生，佛没有言辞，但有动作，动作就是大法，辅助佛门里面呢有所谓坐具，那现在讲啊就是垫子。诸位要晓得，在古时候我们中国跟印度都没有现在这种座椅，不是把座椅排起来我们坐座位，不是，古时候有几而坐呢，都是席地而坐，所以地上呢要铺坐垫，房子里面也是如此。诸位也许看到过日本人的房子，榻榻米的房子，要晓得，那个榻榻米的房子是我们中国的房子，日本人没有房子。日本人从汉朝时候就给我们中国来往，隋唐时候呢极盛的时候，派了许许多多的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，所以日本人穿的衣服是我们中国衣服，住的房子是我们中国房，把我们中国东西全部都学过去了。他有一个好处，学了出去啊，就这么多年了没有改变。所以我们说读古书，有的时候看许多东西看不懂，一跑到日本去读懂了。为什么呢？古书里面所讲这个记载，到日本去就是那个环境。所以我们要想了解我们的祖先，古代的祖先，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到日本可以能看到。我们自己反而忘掉，真是一丝毫都不晓得保存。辅助就是把坐垫呢铺好，燕是天然极静的样子，俺是在大众当中难度， 这就是说明佛与大众自知的时候，自己把自己的座位啊铺好，安安然然的坐下。幕后这两句是语助词，为诸会中宣示深奥。会中就是指自知法会，宣示宣示宣扬，是是指示。那么深奥呢，正与前面菩萨意情相应，菩萨要求密因了义，深奥就是密因了义，所谓是超过全小三成的妙理。这是幽深隐奥的大法。那么这种方式，这是也是教学法里面的一种，是属于暗示的方法，也是要去学生到这个程度，实际因缘成熟了，可以运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直截了当。一下就能够叫学生彻底的悟明，千言万语讲不清的，这么一暗示都明白，恍然大悟啊。古人有所谓，万言万当不如一默，这个意思是你说一万句句句都妥当，不如一句话不说，比那个万言万当啊还要高明。有所谓百战百胜不如一人，百战百胜了不起啊，不如不战。那么这些话都仿佛是禅机，像这种事情，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在楞严会上，一切大乘法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。譬如经里面所记载，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呢深度文殊菩萨当维诺，维诺就好比司仪一样，好比这个班上的班长一样。佛一深度还没有说话，维诺就把大琴一敲，就说地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释迦牟尼佛就吓多了，佛没有说法，他告诉大众，你们地神观察法王之法，法王的法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什么呀，谁懂得呢？佛就吓多了。给诸位说，那个真正明白的人啊，文殊菩萨已经都死了，我们能不能懂得这个意思呢？ 这个给诸位说的说法都是最高级的。无量无边的意思呢，就在这一表演当中啊，全都露出来了。明眼人看起来毫无秘密啊，全盘托出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，他所证得的是什么，全露出来了，都摆出来给你看了，就看你能不能看得懂。在此地也是如此。金刚经一开端，释迦牟尼佛着衣赤膊入舍卫大城乞食，到回来的时候也是把脚洗一洗，拂足而坐，也是全体现前的，跟此地没有两样。那是佛的境界，那是一真法界，毕露无遗啊！谁懂得呢？大智慧的人才懂得，文殊菩萨他懂得，须菩提尊者他懂得，如果六祖要再做的话，他懂得。我们敢说他一定懂得。我们懂不懂呢？我们为什么不懂呢？别注意说，我们心里有数，所以就不懂。那些人为什么会懂得？他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啊，所以他懂。我们这个心里头无太多了，何止万千啊，所以我们不能懂。我们那个千千万万之无啊，把我们的物门呢堵得死死的，没办法打开啊。什么时候到我们自己也无一无了，我们就懂。我们绝不输给文殊菩萨，也不会输给须菩提，我们可以跟六祖一样，就在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啊？本来无一无啊，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一念不生，你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妙理、一切妙法通看出来。法眼轻重，这个法眼就是指的四字法会上的这些大众。眼本来是研习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会就是讲经的这个法会啊，也叫法眼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参加在这个里面都开悟，法喜充满了，这个是精神上的粮食。所以讲习啊也称作法眼。轻重就是在讲习里面大众啊得到清净心，就好比一些那些筵席里面各国人吃的酒醉饭饱吧，吃饱了，在佛的这个讲堂里面一个个心都得到清净。精神上得到饱满，这是轻重啊，指那些人一个个的是心境沾染， 为朋友，第一句是形容这些人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一会上，他们所得到的真是闻所未闻的稀有之法。他们看到，他们听到，他们悟到了。这一段呢，是指自知发挥以前机会在西元经社的这些大众，下面一段他方的那些菩萨们呢，感应道交二来聚会的，我们也把这段读下去。嘉陵现音，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，文殊师利二位善友。嘉陵听起是鸟的名字，翻成中国意思叫妙音。这个鸟叫的声音啊，非常好听。经里面记载说，它出产在雪山，就是喜马拉雅山，有这种鸟。这种鸟还没有出壳，那个鸟的蛋啊，它还没有出了个壳的时候，叫的声音就非常美妙。鸟当中叫的声音最好，所以佛经里面常常拿这个嘉陵频伽叫的声音呢、啊，比喻佛菩萨说法，诸佛菩萨说法这个音声之美妙啊，就如同啊嘉陵频伽一样，所以比喻为啊嘉陵频音，这是比方啊佛说法之美，叫一切大众啊听不厌。那么佛的这个音声遍十方界，佛并没有说法，他的声音就遍十方界，这个就是意义。所以那些十方世界的菩萨们有多少呢？恒河沙数，这些菩萨们来聚道场，听到佛说法，尤其听到佛要说楞严经，每一个人都很欢喜，都云集到七元经社了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七元经社里现在这个大众太多太多了，恒沙的菩萨都在这个道场，那么肉眼凡夫看不到，肉眼凡夫跟诸位说，菩萨众、声闻众、缘觉众，乃至于这些十方菩萨众，我们肉眼凡夫都看不到。而实实在在他们都来聚集在这个道场，菩萨里面是以文殊菩萨做上首，他来领众。那么这就是佛的后面，文殊菩萨给我们简玄圆通，他在楞严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他是自知发挥之后闻音来集的这些菩萨众。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应该要就佛陀当年在世是怎样摄化众生的，摄化众生的仪式，摄化众生的善巧，我们处处要学啊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四众弟子是一家人啊，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将这个教化 能够遍及到世界，延绵到三千年的今天，就是因为四众是一家人，而维系这个一家团结成这一个力量，给诸位说，实实在在就是自私发挥啊。平常天天讲经教学，是照顾在学的这些学生的，已经毕业的学生就是每年一度的这个进修教育，这是把一切的弟子整个都团结起来成为一体，所以才能够产生这样大的这个力量，建立不可思议的功德事业。这都是我们要学，我们应当要效法的。所以学佛万万不能说只学经典里头一点道理，他那个道理怎么用，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，这尤其是我们要认真去研讨。所以学佛要学个活活泼泼的佛，要学的佛的那个法门在日常生活当中确确实实能做到，做得很圆满，真正带给自己真心清净幸福利益的，利益自己，利益众生，利益社会。这才是佛法不立世间法的真实面。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一段。